好，各位法师、居士大德，阿弥陀佛。好，我们这次主要是介绍二根发相。我们今晚会介绍什么是二根发相，然后明天呢，介绍这些二根发相怎么来对治啊，应该修哪些对治法来修，来对治这个二根发相的情况。那第三晚我们介绍有哪些禅病，那应该怎么样对治这些禅病。那第四晚呢，我们介绍魔事啊，就是说有哪一些着魔的事，在修禅定的时候那应该怎么办。好，这就是我们这一次上课主要的内容。那以后我们上课的方式呢，也会跟之前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主要是介绍天台止观。那止观我们就知道它是注重实修实证的，所以我们变成就是打算说讲课的时间比较短，那各位禅修的时间比较长啊。我们希望能够把天台止观所有修止修观的方法都能够在课堂上大家一起来练习。希望很快能够有开悟正果啊，成就的那个止观的人，这是我们开这个课的最主要的目的，能够在止观方面得到真实的利益啊，那自己成就了，然后再去利益众生。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什么是二根发相的种类。那有的人在修禅定的时候什么善根也不发，烦恼却一直发出来，那这种情况我们就知道是恶根发了，恶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恶根发的情况发生呢？就是因为他过去是没有生殖善根，就是过去是善根没有种的很多，再加上呢烦恼重，然后罪业又深，所以在这一世修禅定的时候这些恶根就发出来了，原因是因为这样。那究竟有哪一些恶根发的情况呢？我们是把它归纳成五大类，每一类有三种，所以加起来三五一十五，就是有十五种的二根发相的情况。那我们一个一个介绍。那第一类就是觉观二根发相。觉观我们念过白法的人都知道什么是觉观，就是我们第六意识的分别，比较粗的我们把它归在觉，那比较细的把它归在观啊。所以总的来说呢，觉观就是我们心的分别，就是我们第六意识的分别心比较重的人，那他现在在修禅定的时候，他会在修禅定的同时妄念一直起来，然后分别心一直出来，一直忙着打妄想，忙着分别，不管是粗的分别还是细的分别，所以他就很难得定的原因就是他觉观多。那觉观多又分三种情况，就是说他在那边胡思乱想，他是很清楚知道他在胡思乱想呢，还是有时候清楚有时候不是很清楚，还是他甚至有时候是陷入一片昏沉，可是昏沉当中他好像又知道自己在打妄想。所以觉观多的这种二根发相我们分成三种情况来说。那第一个就是名利心中觉观，就是在修定的时候呢，他什么善根也不发，只觉得念念攀缘，停都停不住，就是妄念纷飞，一下子缘贪，一下子缘嗔，一下子又缘痴，所以不管他修多久那个修禅定修多久呢，他就是不发禅定，就是不得定。 就是因为他心停不下来，就一直攀援，一直攀援。因为他对于所攀援的事情，他很清楚，他刚才他心在攀援什么？譬如说，刚刚做了四十分钟，他都知道他四十分钟打了哪些妄想，最主要的内容是哪一些，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就叫做名利心中觉观啊，就是说他觉观的现象呢，是在名利，就心没有落入昏沉，我们就说他心是非常明利的状态。所以他打了哪些妄想，哪些内容，他都清清楚楚，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停止他那些妄想，停都停不住，就是因为觉观多，他也成为得定的一个障碍。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叫做半明半昏心中觉观，就是说他在修定的时候呢，觉观烦恼是念念不住，念念都不停留，也是一直攀援一直攀援，但是有的时候能够清楚明白自己在攀援什么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比较陷入昏沉的时候，又不能够察觉自己在攀援什么。所以有时候心明利，有时候心昏沉，所以叫做半明半昏心中觉观。这就是第二种觉观的第二种，就是有时候清楚，有时候不清楚自己在攀援什么。那第三种呢，就是一向沉昏心中觉观，就是在修定的时候呢，虽然有时候是陷入昏沉的状态，好像快睡着了，可是在昏暗当中呢，他又觉得自己念念不停的在攀援，他又知道他自己在心在打妄想，然后在攀援什么，他又知道，可是他是在一片昏沉当中，昏暗当中又知道自己在攀援。所以这种情况叫做一向沉昏心中觉观。觉观就分这三类，这是第一种觉观多的。那第二类呢，是贪欲二根发相，它也是分三种。那一种就是对别人贪，那一种是不但对别人贪，对自己也贪，第三类更贪，最严重的就是他不但对别人贪，对自己也贪，还有对外在的一切境界也贪，遍一处贪，遍一切处贪。所以对于贪欲二根发相也有三类。第一类叫做外贪欲，就是在修定的时候呢，他心突然产生贪欲，男的想女的，女的想男的之类的，想他的什么呢，想他的容貌啊，姿色啊，动作啦，言语啦，就这样子念念攀援，停都停不下来。这个就是外贪欲发的现象，就是对别人他有一个贪爱的对象，这个称为外贪。那第二种就是内外贪，内外贪欲就是对自己不但对别人产生贪欲，那对自己的形貌啦、动作举止也是念念染着，这个就叫做内外贪欲发的现象，不但对别人贪，对自己也贪。那贪的内容就是跟第一种一样，不管它是容貌啦，还是姿色啦，还是动作，还是言语啊，都是在打坐的时候，那个念头一直跑出来，一直跑出来啊，就是贪欲的念头。对别人，有时候是对别人的贪欲，有时候是对自身的贪欲，这就是第二种内外贪欲。第三种，我们说最严重的就是遍一切处贪欲。就是他不但对别人对自己产生贪欲之外呢，还对一切色声香味触这个五尘境界产生贪欲，还有一切长养我们生命的东西啊，一些自身的用具，他也会产生贪爱。那有的呢是贪爱贪着田地啦、园林啊，或者是屋舍啦，就是房屋， 或者是衣服，或者是饮食，这个就是骗一切处贪欲发的现象，就在他在禅定的时候，这些东西也一直冒出来。那所有的内容都没有离开贪，只是他贪的对象是什么，我们把它分成三类。好，那第三个呢是嗔恚恶根发相的情形，也是三种。一种是就莫名其妙的，也没有理由的就起嗔心，那第二种是有理由的合理的起嗔心，第三种就是你跟人家意见不同，有一些争论，所以它分成三类。所以第一个莫名其妙的，他就在那边发脾气，这个我们称为非理嗔。平常我们生气就说都是你招惹我的，如果不是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如果不是那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发生，我是不会生气的。好，那就是说有一个引发你嗔心的一个对象。好，可是第一类不是，没有，他一个人坐在那边他也可以生气，所以我们说他是没有道理的，没有理由的嗔。所以如果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嗔心突然起来，这时候也不管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有人侵犯还是 没有人招惹，可是他反正就是没有视野起嗔心，他就莫名其妙就升起这个嗔心，我们就称为非理嗔。这个在专修或闭关的时候比较明显，因为平常很忙碌，我们都会怪东怪西，都以为都是外在的问题，都是你怎么样，然后那件事情怎么样，这个环境怎么样，我如果换一个环境，或者是我都远离这些是非，都没有人招惹我，应该就 OK 了。可是当他一个人躲在山上闭关或专修的时候，没有人招惹你啊，可是他莫名其妙里面就嗔心一直发起来，就知道嗔心其实跟外面没有关系，是他嗔心的种子还在，只是说有外缘牵动的时候他比较明显，说是因为什么外缘然后牵动你内在八十田里面那个嗔恚的种子升起现行。可是当没有外缘的时候，你坐在那边打坐，它也会一直冒出来，那表示什么？都不是别人的错嘛。最主要的错是因为你嗔恚的种子还没有清净，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好，所以我们修行如果碰到事情还一直往外面去找答案的话，我们修行很难进步。所以想要进步快速，就是你碰到事情的时候永远找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生气就是我嗔心的种子还在嘛，所以我应该忏悔，然后努力的修对治，把我那些嗔恚的种子完全清净，不管是那个愤恨恼忌害都是根本烦恼随烦恼，把这些种子都清净，这个才是彻底解决问题。如果我贪欲起来，我不能怪说都是你来引发我的贪啊，就是表示说你贪欲的种子还在嘛，所以都不是别人的错，都是自己的错，自己贪嗔痴慢疑，所有的这些烦恼的种子都没有清净，所以一有外缘牵动的时候它很自然就现行了，所以都不是外面的错，都是自己的错，自己的这些烦恼种子没有清净 的缘故。如果我们修行能够这样子来反观，然后自己来清净这些种子的话，这样子是比较容易成就的，要不然你会一直停顿在一个阶段，一直很难突破，就是你都往外面去找答案，其实答案都在自己，自己的心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嘛，烦恼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所以你的心摆平了，烦恼摆平了，你就成就啦，就是那么容易啊。所以所有的答案都不在外面，都在自己的内心，那些烦恼业力习气这些全部都摆平了，就天下太平，不管人家怎么招惹你，你也不会啦，你也不会引发贪嗔痴啊，因为你没有种子可以生现行了嘛，这才是彻底解决问题。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非理嗔就是这样子，也没有人 招惹你，莫名其妙就生气，这个就是叫做非理，就是不合道理的，没有道理的就起了嗔心，在打坐的时候。那如果这个时候在修定的时候确实有人触怒你，恼怒你的话，这个我们就称为顺理嗔，它就是有道理的嗔，确实有一个外缘来迁怒你，让你起嗔恚心，这就是第二种。就说它是合乎道理的，可能合乎戒律的道理，合乎戒律的道理，就譬如说你是一个持戒很清净的人，可是看到别人犯戒你就起嗔心，有没有？然后看到人家哎，这个不如理，那个不如法，就很生气嘛。这个就，可是你为什么生气？你是可以讲出道理的，因为它不合乎戒律，或者是不合乎那个佛法的那个理念，这个时候就是理直气壮是可以生嗔恚的。好，所以我们称为顺理嗔，就说它是顺这个道理的才生起这个嗔恚，不是无缘无故的乱发脾气，不是。那第三类的争论嗔呢，就是对佛法太过执着了，就是说我的见解永远是对的，我对佛法的理解我的是正确的，别人都是错的，你所有反对我的跟我的理念不合的全部什么，你跟我产生争执的时候讨论或者是在辩论的时候，我就会引发那个嗔恚心。你只要你的道理跟我的道理不合的时候，我就升起这个嗔恚，这个我们称为争论嗔。它是因为对一些理念或者是对佛法的理解的争论，因为它跟你的那个想法不一样，所以你就升起这个嗔恚。这一类的我们称为争论嗔。好，那第四类呢是愚痴恶根发相，也是有三种。我们知道佛法是讲中道的嘛，就是不落两边，所以只要你是落在断见或者是常见，落在有或者是无，就是空有两边，只要你落一边或者是不管你是着有还是着空，着断还是常，这个都是邪见。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愚痴不明白那个中道实相的道理，才会产生这种错误的见解，所以我们就把它归在愚痴恶根这个范围里面。是因为愚痴才会不明白事实的真相，或者是佛法的真理，或者宇宙的真理，才会不明白，是因为愚痴的关系。所以这个愚痴不是说很笨的那种，什么像什么动物之类的，我们形容说你跟谁跟什么动物一样的笨这样子之类的，不是讲那个笨，而是指你理解错误。因为愚痴理解错误，所以因那个邪见的关系，所以它就会障碍你得正定，所以你得的也是邪定，会障碍你发正慧，你发的是邪慧。然后就算有神通也是邪通，邪定邪慧邪神通，然后邪的变才无碍，都是因为愚痴才会有这样的过失。所以现在讲的愚痴二根法相也是有三类，看你是堕在断肠还是有无，还是你忘记一切世间法是有它真实的自性，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三类。好，第一个就是即断肠。那它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在修定的时候，在修定当中它就忽然发起这个邪思维，他在名利当心中，就是说他的心不是那个陷入愚钝暧昧的状态，不是，他脑筋很清楚，第六意识那个分别很明利，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开始起了邪思维。他怎么思维呢？过去的我，过去式的我，还有过去式的我是怎么那个形成的，就是色受想行识嘛，五音嘛，或者讲五蕴。那过去的我 还有五蕴这种种法，是因为灭了，然后才有现在世的我，还有这个五蕴等等法，还是说没有灭，就有我现在世的我，还有诸法？就是过去到这一世，它是灭了才生，还是不灭就可以生？就是它一直延续。所以如果这样思维之后，认为哦，过去世的我还有五蕴诸法灭了以后才有现在世的我还有五蕴诸法的话，就落在断见。因为他觉得过去是跟这一世没有关系，他是灭了之后，然后这一世我才生出我还有五蕴等等这些法，这就落在断见。可是你思维的结果认为没有灭继续啊，就到这一世的我还有五蕴诸法，这个就落入常见啊，它没有灭，它就是这样一直延续到这一世，从过去世到这一世。所以这两个都是错的哈，一个是断见，一个是常见，这个我们就是把它归在第一类的即断常这样的愚痴二根发的现象。那第二种呢是即有无，也是他在修定的时候，他心中就突然起了分别，他就开始思维现在的我还有五蕴这种种法是一定有呢，还是一定没有？那如果他推寻的结果是认为是一定有的话，他就落在有边；认为一定没有的话，就是落在无边。那落两边都错，所以这个就是即有无的愚痴发的现象。那第三种呢叫做即事性，就是忘记世间相有它的自性，叫做即事性。即就是忘记，事就是世间相，性呢就是自性，忘记一切世间相都有它的自性，自己的自啊，性别的性。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也是在他修定的时候，因为愚痴性的关系，不明白那个中道实相的道理，所以他在修定的时候，他就观察一切众生还有世界，它是怎么来的呢？地水火风啊，好，我们这个四大假合是地水火风四大的假合才有这个身体啊。那外在的世界也是地水火风构成的，所以不管是外在的世界还是自身，都是地水火风的假合才有。那我再进一步推啊，地水火风是怎么来的呢？一定有实际的什么实际的东西形成地水火风，那这个实际的东西是什么？我再继续去分析它，分析到最后就是什么什么分子啊、粒子啊、什么原子啊什么的，现在最小的就是夸克。不管怎么分析，它就是物质，分析到最细，分析到不能再分析，最微小的那个单位，不管你叫它什么名称，就是有这个东西。所以一切的众生还有一切的世界，它是地水火风所形成的。地水火风又是由微尘的积聚啊，就是微尘，就是说你分析到最小的那个单位的积聚，才有了地水火风，然后才有一切众生跟世界。他在定中这样思维，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就认为这个是正确的。这说明什么？宇宙的一切啊，一切相貌它是有它的自性的，都是由什么微尘所积聚而成的，这个微尘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说它是愚痴，愚痴的二根发相，因为它这样的推是错的。好，这就是即事性的愚痴发的现象。 那第五类呢是恶业障道恶根发相，也分成三种。第一种是晨昏暗闭障，就是在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呢才开始要摄心，就昏睡过去了。有一些人一上座就打瞌睡，一上座就昏沉，就是这种。他要开始用功，就昏过去了，就睡过去了，可能打呼流口水也说不定，就是这第一种障碍，昏沉性比较重的，然后整个心都暗闭，都被遮蔽，然后一片昏暗这样子。这就是晨昏暗闭障发的现象，就是你一上座就好像昏睡过去，都没有办法用功，没有办法摄心，然后也不清楚，就是懵懵懂懂的无所记别这样的一个状态，就障碍没有办法发禅定。那第二个呢就是恶念思维障，就是在修定的时候虽然没有昏睡过去，但是升起恶念，恶念一直冒出来，所以有些人说，我没有打坐都没事，我一坐呢，升起的都是坏的念头，一直冒，哇，好害怕，就颤都颤不来不及颤，就是那个恶念一直冒。我们说那个要造业，意业在先嘛，那升起恶念的话，就付诸身口，就开始造口业，想要造口业，然后想要造身业嘛。所以那个当恶念起来的时候，你又没有那个正念来观察的话，没有正知正念的话，你往往那个恶念起来，你就会继续下去，就说我就一定要想那个什么恶口，然后我就一定要去做怎么样的那个什么什么伤害谁的事情。所以就会变成说想要照做，因为恶念一直冒出来，力量非常强，就会想要开始照做十二业啊，那个忤逆重罪啊，什么示众啊，比较严重的，或者是想做一些破戒的事情啦，或者是想要还俗啊，打坐那个恶念一直起来，就我还俗算了，就是那我就破戒算了，怎么样？所以当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是属于恶念思维障。那第三个就是境界逼迫障，就是说他在修定的时候呢，身体突然觉得疼痛，不做都没事，一做全身痛。要不然就是呢，遭受种种逼迫的事，就说有一些逼迫他生气的那个境界就现前了。坐啊坐啊，就看到没有头的怪物出现了。要不然就是没有手啊，没有脚啊，没有眼睛啊，就很恐怖的那些境界都现前。或者是看到自己虽然看到自己，可是身体就是穿得破破烂烂的，然后很憔悴，然后很无助，就是那副相貌啊。或者是说打坐的时候看到自己无缘无故就陷到地里面去了，无缘无故就被火烧啊，或要不然就是从很高的那个悬崖再咚这样掉下来，然后这样吓了一身冷汗，这样惊醒过来。或者是看到两座山，这样一直逼过来，就压住你，就是困在两座高山中间，不得动弹，也是很恐怖的一种情况。因为那个山很高，你想逃都逃不出去，那个惊恐的心就出来了。或者是看到罗刹出现啊，想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啊。或者是看到老虎在追啊，那个恶狼在后面好像恶狼要扑羊那种，很恐怖，然后就一直逃一直逃一直逃，就是种种的那个恐怖的现象。所以它叫做境界逼迫，就说你身心有觉得是在逼迫 然后升起了惊慌恐怖或者是苦恼这样的情绪出来，或者是感受出来，所以没有办法安心修道，所以它就是一种境界逼迫障发的现象。好，以上我们介绍这五大类，好，然后十五小类，啊，这十五种类的恶根性，可以把它归纳成三障。我们对三障很熟嘛，啊，哪三障呢？就是烦恼障、报障跟业障。所以我们刚才讲那个五类里面呢，有贪嗔痴，好，这三毒就是属于烦恼障。觉观呢，它是属于报障。最后一个，因为恶业而引起的三种障道的，这个就是属于业障。好，所以它一共是三障。那这三障会障碍修行人不能发禅定，不能够开发智慧，所以就称为障。障道的因缘有这五大类，十五种，所以我们称为恶根发相。那我们今天呢，介绍恶根发相的内容，就是这样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要那个禅修啊。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希望把天台止观所有的修止修观的方法都能够在课堂上练习过啊。那后面会陆陆续续介绍一些，像我们明天就会介绍对治的方法啊，对治的法门，就是今天讲的这个恶根发相怎么来对治呢？一共有十五种啊，所以对治的方法也有十五种。因为不净观跟白骨观很重要，就是贪欲，贪欲重的，我们知道要修不净观。那贪欲我们刚才也介绍了，有外贪、内外贪，还有一切处贪，所以我们就打算从今天开始好好的来修不净观。那不净观也包含了那个白骨观在里面，因为它观想的内容很长，所以我们变成说每一天只能有一段一小段进度，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进度，然后明天的进度是再加上今天的进度，就是今天观的内容到一个段落，然后明天继续观，那明天要继续观，从今天的开始观，再加上明天的，那后天呢，就是第一天、第二天，加上第三天的，第四天就是一二三四，从第一天晚上的开始观，加上第二天的、第三天，然后再第四天的。所以他课程是延续的，那这一次还是没有办法观完，我们还要继续下一次。好，所以我们这次四个晚上只能观到白骨，那下一次就是另外一个段落，可是它是延续这一次的，这一次的观法。好，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练习，像这个练习完我们就练习另外一个，就是把这些对治的法门可以慢慢的都把它圆满啊，这样子我们要对治的话就比较有力量啊，不然我们只是讲理论啊，四部止观、天台止观四部全部讲完，可是大家都还是一样没有功夫，为什么？因为没有做啊，所以做其实比讲还要重要啊。像我们讲说，不。贪欲重要用不净观来对治，我们讲了一百遍贪欲要用不净观来对治，那你贪欲有减少吗？没有啊，他贪欲还是这么多，然后我也知道对治要用不净观对治啊，可是我如果没有修不净观，他贪欲也不会减少啊。 所以他不是停留在说理解或者是理论的阶段，说哦，我知道啊，对治就是这样子，这样是不够的啊，所以我们才说实修实证才是最重要的，一直要对治修道，哎，你的贪欲真正的清净了，这个才算数。好，所以今晚呢，我们就是如果之前有那个九想观的基础的话，我们会比较容易很快就观起来，那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所谓的九想观，它就是对治我们讲的第一种外贪，你对别人的贪，我们就修九想来对治，就能够去除对别人的贪。那对别人也贪，对自己也贪呢，就是还要九想观是不够的，还要再继续我们今天讲的啊，今天要开始练习的这个不净观，还要白骨观，这样子才能够同时对治外贪还有内贪。那所谓的九想观啊，就是你观想你最贪爱、最执着的那个对象就死在你的面前啊，他就躺在你的死了以后躺在你的面前，然后你观想他整个腐烂的过程。死了之后就是先发胀嘛，那发胀之后就就萎缩掉，然后皮肤也失去弹性，所以它会开始皮开肉绽，整个就裂开，皮肤开始裂开，那里面的就开始流那个污血啊，就流出来，慢慢的坏掉了之后，就是整个整个那个内脏啊还是什么都流的满地都是那之后呢就是开始溃烂，全身开始溃烂，化脓溃烂。那溃烂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它又慢慢好像干掉了，那些腐烂的肉又干掉了，然后慢慢的身上就开始长虫，那些蛆全身都长满了蛆，然后来啃那个腐烂的肉，啃啃啃啃到差不多啃完之后，你就会露出一副白骨啊，啃到最后那个腐烂的肉都啃完，哎，就是一副白骨在那边啦。好，那继续啃，把骨头跟骨头之间那个筋再啃断，哎，那副白骨就不是很完整的一副，而是散落一地的骨头。最后这个骨头再去一把火把它烧掉，就是一什么？一小撮的灰这样子，这就是你对贪爱的人最后就是一堆灰了，你还会继续爱他。这个可能从那个发胀开始，他变形以后可能就不爱了啦，不用到最后烧成灰啊。你观想全身肿胀嘛，死了之后全身肿胀，就是你最爱的那个脸带啊，什么纤纤玉手全部变形啦，肿得跟那个什么一样，气球一样大，一点都不可爱了。然后再继续他观他，哎，腐烂啊，然后那个变白骨，一副白骨，你也不会爱他了吧？所以他就是对治那个外贪，常常观想这个九想，就能够对治你对他的贪爱跟执着。经常观想这个腐烂死亡之后腐烂的这个过程，到最后一把灰。就慢慢可以去除对他的贪爱，这个是对治外贪。那我们今天要开始观的就是同时对治外贪还有内贪，对自身的贪。其实说我爱你，其实还是最爱自己，没有你我活不下去，还是因为我活不下去，所以你比较你才重要，所以我还是主角啊，所以说来说去说，哎，我都是为你好，其实是为自己好，因为你不好，我就不好嘛，所以是为了我好，所以你要好这样子，所以我才要让你有好日子过。反正其实分析到最后都是最爱自己啊，所以你把爱自己的这个贪欲，如果降服了之后，其他大概也不可能对任何人产生贪爱了啊，因为世界上还是最爱自己。所以我们今天的观想就是观自己。打坐的姿势，坐在这里，我开始观想我的身体开始膨胀了。可是这个膨胀不是一二三就胀得跟气球一样，没有那么快。因为在观想的过程，我们需要练习， 因为观想就是心的练习，我们没有修观的这个练习的话，我们平常就是心不能做主嘛，有没有？心不能够自在做主，都是烦恼在做主，习气业力在做主，心一点都不能做主，是因为我们没有常常修止观，对我们的心力很微弱，那个力量很微弱，做不了自己的主人，都是被习气拉着走，烦恼生起来也没办法啊，生气就生气了。所以我们止观的训练它其实就是一个心的训练而已。那你说为什么要观得这么细呢？因为在练习的过程，你的那个慧观就慢慢成就了，不知不觉当中就成就了你的慧观。好，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呦，观想那个膨胀就膨胀嘛，为什么要这么仔细呢？从大脚左脚的大拇指开始发胀，还慢慢发胀，先胀的跟什么龙眼荔枝一样大，然后再继续大，跟鸡蛋差不多大。可是它不是像鸡蛋那么洁白，那么漂亮的白，不是，因为假设死亡了嘛，死亡就那个尸体是乌黑的，是乌黑的颜色，然后它发胀的到跟鸡蛋一样大。所以我们要先观想左脚大拇指慢慢发胀，胀到跟鸡蛋一样大。那观想出来之后，再观第二个指头也慢慢发胀，跟鸡蛋一样大，然后第三个指头、第四个指头、第五个指头全部都发胀跟鸡蛋一样大之后，接下来就是脚掌嘛，脚掌也发胀，脚掌过来是什么？脚后跟嘛，就是脚踝，脚踝也发胀了，脚踝上来是什么？小腿，小腿发胀，再上来膝盖发胀，大腿发胀，再过来就是左边的屁股啊，发胀，到这边换右脚，右脚的大拇指慢慢胀胀胀，胀到跟鸡蛋一样，在第二个指头、第三个指头、第四个指头、第五个指头，五个脚趾头都发胀到跟鸡蛋一样大，接下来是什么？脚掌、脚踝、小腿、膝盖、大腿、右边的屁股，所以两边的脚都发胀了，还有哪边没胀？大小二便那边还没有关到，所以再从大小二便那边整个发胀上来，接下来呢后边就是腰了嘛，腰脊发胀，腰相对应的前面是什么？肚子、腹、胁，我们说胸胁腹嘛，就是胁跟腹发胀，然后背后那个腰脊上来是什么？就背嘛，那背发胀之后，背相对应的就是胸发胀，再上来是什么？就要接到手了，对不对？左边的肩胛骨发胀，然后手背发胀，过来手肘，对不对？过来手肘，手掌五个指头，右手同样的肩胛骨，就是肩膀发胀，手背、手肘、手腕、手掌、手指，现在还剩下什么没有胀？脖子，对不对？脖子发胀，头发胀。好，这是第一个胀响，全身发胀。接下来怎么样？就幻想嘛，就开始什么？皮开始破了嘛，皮开肉绽，皮肤就是发胀以后就萎缩了，然后皮肤开始裂，然后流出污血， 这次就是邪图想嘛，障想、坏想、邪图想，然后呢溃烂、浓烂想，开始全身化脓溃烂。接下来这个脓烂的皮肤怎么样慢慢干了之后就是清瘀想嘛，就是说它开始干了之后就是乌黑的干的那个腐烂的肉。然后大小二便呢排出的是脓，就大小二便它流出来的是脓还有虫，所以它等于是九想里面的五想，到目前为止是五想，就是障想、坏想、邪图想、什么浓烂想还有淡想。淡想我们就是观想大小二便流出来的是脓还有虫，从下面流出来，就这样子。我们今天就观到这里，会不会太长？不会，后面还要继续加啊。所以我们就先从左脚开始啊，就是脚趾，然后脚掌，脚踝、小腿、膝盖、大腿、左边屁股，然后右边也是同样的。好，然后再上来就是什么，就是大小二边那边慢慢上来，一直上，那就现在到为止就是腰部以下，对不对？然后就开始背，背下面的是腰，腰我们说背脊嘛，所以腰跟脊，然后前面呢是腹跟斜，胸斜那个斜，就是，然后后面呢就是背嘛，然后前面就是胸，然后再上来就是左边开始咯，左边的肩膀，然后呢手背、手肘、手腕、手掌、手指，然后右边也是一样的，然后再上来就是脖子咯，发胀，然后头发胀，这样整个身体都胀了。胀了之后开始萎缩，那个皮裂开，然后流出什么污血，然后开始溃烂，溃烂然后慢慢风干，好像风干的青又青又黑的肉，然后下面大小二便排出脓还有虫，这样子就这么简单。今天都到这边为止，我们试试看。我们之前要上座下座都是讲那个过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身体摇动七次啦，然后口吐浊气啊，从那各位因为都已经练习很久，所以从今天开始以后我们都不讲，我们就说上座就开始了，然后我们要下座我们就敲引磬，就是表示要下座。那这些动作摇动身体还有口吐浊气这些动作你们就自己做就好了，这样就不会觉得很啰嗦，因为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有的人摇得快，有的人摇得慢，有的人气比较长，所以口吐浊气他要吐很久，可是有的人气很短，所以这个本来就很难统一。那之前是因为大家还不是很熟悉，相信现在应该都很熟了，所以就自己各自来做就好了。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今天就练习到这里，明天继续。我们之前讲到心不能够自在，不能够自在做主，这个很重要，对我们修行来讲。像菩萨他为什么可以同时入百千三昧，就是止观的成就，所以修止修观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怎么检查自己 止观到达什么程度呢？像刚刚练习修观就可以检查的出来。如果你观不太起来，或者观起来但是模模糊糊，或者是好不容易观起来也清楚了，但是没有办法持久，这些都表示我们的心念不能够自在，或者说你平常是修属习的，假设啦，你平常是修属习的，现在修另外的法门，譬如说现在开始修不进观，可是你修一修就一二三四就数起来了，这表示你心念不能自在，那懂吗？你平常念佛的观一观，佛号跑出来了，不管你现在换修什么法门，你原来那个就很自动的跑出来，这表示你的心念不能自在，懂吗？不是说你已经修到一心不乱，所以任何情况之下都是什么属习不断佛号不断，不是。所谓的你的心念可以自在，表示你现在要修止就能得止，要修观就能起观，不但观得起来而且清楚，要它停多久就停多久，别的东西不会跑进来，这个叫做自在。所以佛菩萨他为什么可以任运自在的入什么三昧就入什么三昧，不会说我永远就只能够入那个三昧，其他的三昧没办法成就，不会这样子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止观已经成就，已经心可以自在。所以凡夫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心不能自在是因为烦恼业力习气在做主。那你现在换到修行来也是一样，你同样不管任何法门你都可以成就的，要不然菩萨那个千百百千三昧是怎么成就的？就是说他要入什么三昧就可以自在入那个三昧，出入自在可以同时成就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在练习止观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必须就是练到要入几禅就是入几禅，之后我们会开始介绍四禅八定，你要入几禅就是入几禅，要修什么观要起什么观就观得起来很快。这就是我们刚才讲你是训练你的心，训练修止，训练修观，然后你的心念慢慢可以自在。所以你那个时候就说你的止观修到一个程度，就是你要伏烦恼就伏烦恼，断烦恼就断烦恼，你才有那个力量啊！它都是止观定慧的力量啊，它是长时间熏修的。因为我们无量劫以来就是那些烦恼习气就是熏得很久，所以它力量很强，可是你只是偶尔修下止观是不足以去对抗你那个强大的那个习气或者是烦恼的力量，所以一定也是长时熏修，是因为你的烦恼也是那个习气也是长时间熏习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反过来，我们止观定慧的力量要强过你原来烦恼跟那个习气的力量所以它也是要时间慢慢累积的功夫才能够成就这段话最主要就是要勉励各位师兄长时熏修绝对中间不要放弃，一定要坚持到底一直到成就为止，绝不善罢甘休。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一次功德普及一切，福德与众生，皆功成佛道。